好，我们在讲的是从不配到恩典的功效。好，可能还要今天还要有一次，我在想哈，基本上哈，我们不用太急哈，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很大很大的神的工作，让我们一辈子感恩的恩典的功效。恩典的功效，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一大项，哈，是一个赦免，被赦免，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你们有没有概念？当一个总统赦免的时候，叫做特赦。只要总统一特赦的话，他可以定时间，他可以说一辈子，哈，只要他签下名的话。所以你上次你看到那个上一任的总统的那个特赦里面有没有某某人，不管几年到几年也没有讲他犯什么，就只有说一定会怎么样，都不用，他不用服罪啊。那神的赦免是为我们永生，永远不会永远死的这样的一个赦免。我们如何到能够从本来是配不上，或者说是不可能的啊，到一个地步呢，得到一个特赦，还是永远的，那是一个权益啊！啊，刚才我也在台上提过了哈，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神在做他特赦以后配得上。他赦我们的赦免之后的我们原来他标准中他的他原来他给我们资格了，但是他我们的这个对不上配不上这个部分呢，他要工作到他自己心满意足。那么我们上次提到到底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第一点，我第一大项的第一点哈，由称义到诚义。称义是一种资格，给你一个资格，然后呢之后你跟这个资格本身有差距，就像我谈到说我们拿到我们的这个公民证了哈，问题是我真的像这里的公民吗？这个部分是要有时间来被培养，有时间来学习的。你宪法考过了的代表你都熟悉，而且你也能够分别什么是合宪跟违宪的吗？对我来讲不是，我到后来的情况才慢慢在对上去说，哦，原来宪法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哈。所以我们已经有这个资格被称义，叫做地位上的、名分上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到诚义。这个就是恩典的功效，只要是恩典就不是你自己做的，记得这一点。所以你不要气馁，你不要说哎呀我怎么又这样子的，重点是我的心意是我不要再这样子。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问题哈，难道就不会再犯罪吗？从我们的经验我们常会说，难道就不会再有过犯，难道不会再得罪神吗？要问这个问题不如这样说，神啊，我如何可以按照你给我的这个位置，给你我的这个，给我里面这个大能大力，可以不用得罪你，可以不用犯罪。犯罪就是得罪神了，好，就是一有罪就会亏欠神的荣耀。那一亏欠神的荣耀啊，我们就要跟他之间就会有阻隔。所以今天我们讲敬拜的时候，那些敬拜者呢，他们对于罪是很敏感的。神没有说你都不会犯罪，神期待我们不要再犯罪，但是神用他的大能要培养我们到那一天见他的时候是合乎他的100%的标准的。好，所以圣经说灵魂体全然的成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哈，我们就记下来，如果有人不熟的话回去看一下，那个是神的一个标准。好，从称义有资格到诚意，到我真的是完全可以表现出我就是那个神的儿女的那副样子哈。OK， 然后由看见到看清， 我现在是看不清的人，我的眼睛刚才有没有看起来很像，可是我在没有，这个没有戴上去哈，不想要戴近视还是远视的，因为我两个都有问题哈，所以呢我是看不清的。可是基督徒的眼光刚好相反，刚开始是看见，有见到，可是慢慢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道、神的话帮我们揭开，帮我们揭开那个神云呢？要我们看到，一方面要往下看，因为往深处看、远处看啊，因为要往远处。这样的话，你就让不会把自己局限在现在，把自己围在现在的处境里面，好像感觉你寸步难行一样啊。所以我们从看见到看清楚了，哎，怎么老是？为什么神老师刚才我讲的那个约伯，等一下这个有问题，等一下那个丢掉，等一下失火了，等一下，我们很容易就会盘旋在这个为什么。他也是，但是神要他看清，所以他后来讲了一句话，神说约伯出来，出来站好。刚开始约伯中间的三十几章，哇，真是打嘴战了、啊、三个朋友加上另外一个，前面那三个朋友一直要证明他，好像一个神学院的话要证明他，哎，你一定有犯什么罪，不然你不会这样子。然后这个他们讲一章，约伯就要讲两章。你不要以为约伯很怎么讲，他是义人没有错了哈，但是他有我们的特性，自义，我不应该受这样的罪啊。二来好辩，你讲过来我就讲，一定要讲你回去啊，这夫妻的问题啊，我不服，有没有道理啊。然后呢第三个无知，这三个问题神把他说你站稳，我问你几个问题。他最后讲了一句话，前面的三十几章那么冗长的阶段，被朋友误解，被怎么样，那个痛苦的过程，就在一个看得清楚之后，他怎么样，不但恍然大悟，而且对整个人就怎么讲，开朗，就顿然，就是好像豁然开朗，然后什么晴天天空，我现在怎么都记不得我要讲了，就是很晴朗，然后天空很宽阔，不是只有开朗而已，万里 OK， 嗯哼，海阔天空，这样好不好？海阔天空，好不好？好。那这个看见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见到你。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的工作，我们都有那个看是看了、啊、可是呢看不清楚啊。但是只要神还给我们时日，你还有机会可以干的看得更清楚。这样一下来的话，约伯心里面放下来了。好，接下来第二个我们提过了哈，就是好，第三个安息到轻省。我们先把第四个先复习一下，由活过来到自由。基本上如果你是归属耶稣在基督里的话，就是一个从死中活过来的人。什么叫活过来？就是你跟神关系再接上了，他是生命的泉源，我跟这个生命的泉源又接上了，所以我的活，我生活，我的生命的那个活力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或许有风暴，或许有干旱，可是怎么样，按时候结果子，这是我们的生命的那个丰盛。好，那么这里呢提到自由，什么境况我都可以满足，那个叫自由，什么境况都不会拦阻我对生命的盼望，这个叫自由，什么境况我都会执守住，我不想亏欠神的荣耀，这个是一个自由。有时候我们不自由，哎，身不由己啊。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想，可是对方那个眼神，对方没有赞美我，就很自然就若有所思，会不会？这就是不自由啊！你会让人家的看法、人家的眼神或人家的有没有做什么，让我们回去可能饭都吃不下，然后呢一直盘旋，为什么他今天对我的态度这样，为什么他今天对我没有问候我？我昨天我们在抢亲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一来我一定会，就是那个 Frank 跟那个 Cindy， 我一定，因为他常常很激励我，他照顾一个好几可能几十年的，我不知道，牧师比较知道，一个中风的一个丈夫，他每一次来，他不用说话就很激励我，他怎么样在照顾他，怎么样陪着他哈，甚至带他去女儿那边那大飞机，很多事情，哎，我说这个是，就是你不用讲话就可以激励，好，就得到一种被鼓励哈，这样子，哦，他可以哈，我昨天可能有点累，心里觉得我很想去跟他打招呼，从头到尾想一下就晃过去就没有了，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怎么样亏欠感，那亏欠感是什么？怕他以为我不理他，这个就是不自由，你知道吗？我不是故意的，但是在主里面我知道他不会因为这样就责怪我，那在我也知道我的能力有限，我的心力有限，我也了解我真的是很累，我从照顾我的七个孙子女两个礼拜到昨天，那我知道我是很有限的，我是很有点 weak， 然后我那个前面那个流感十年来没有的流感后遗症还在，所以今天我一直祷告神啊，不要让我咳嗽啊，不是不要让我咳嗽了，神可以让我咳嗽了啊，他不一定要听我的，可是容许我今天讲话不咳嗽，一咳的话我可能就连不接不下去了，神怜悯我哈，那个叫做不自由。为什么他对我讲这个话？当你的孩子讲一句话很忤逆你，很不是你期待的时候，我的孩子怎么可以这样？你心里面就被绑住了，那叫不自由啊！你本来觉得我应该喜乐啊，我应该有这个啊，我应该这样啊，我应该不用忧虑啊，可是却没有办法，那个叫不自由啊！从这个啊活过来，我已经有生命了，然后到自由哈。我说上次我说有一点我要加强讲的，第三点，你的讲义上的第一大项哈，然后第三点，安息，安息从哪里？从到主的面前，到跟主一起同负一轭，这个结果就是轻省，这个是神恩典的功效，也是在我们现在啊，很多重担，很多不确定的未来，很多有可能会怎么样的怎么样，一下子冲击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绝对可以轻省。他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不是没有担子哦，请不要妄想我们在世上活着没有担子。好，有没刚刚开始当婆婆很高兴，接下来怎么当婆婆，怎么婆媳相处啊，母女可以吵架马上就好了哈。对不起，我没有再说你们会这样啊，只是我告诉你经验谈啊，这个还是一门学问，而且不经历你还不知道。好，所以你们当时没有当婆婆的我就不讲了哈，我只是在这里刚好借一个例子哈。从我知道我在主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然后我到了主的面前，有没有在马太福音11章28 29节他说，来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的，那个第一个劳苦重担是刚才我们讲的赦罪，整个把你担当了，以赛亚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还有重担，这是第一个，他呼召来到我这里来。好，那你也不知道来会怎么样，但是你只是听到呼召，你说好我愿意我相信，结果第一个就是你可以不用担重担，你可以不要负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包袱。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人生里面的到后来会不健康的原因，很多包袱，原生家庭的包袱，跟父母亲的关系的包袱，然后这个婚姻里面的，然后对我的未来的里面的包袱，那就耶稣讲的为明天有很多的思虑。我妈妈讲一句话很有道理，人是活的，只要是人谁不会忧虑，因为我在跟她说，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她说除非傻瓜，有没有道理？有，是的，正常平常的人里面是有重担的，但是一个到耶稣里面来的人，后来我妈妈比我还喜乐，到耶稣里面来的人，第一个耶稣说我跟你保证我已经应许，到我这里来 你的重担我已经帮你担负了，他付上了。今天我们在讲大卫，我宁可付上这个价钱，其实跟这个有关系，我没有时间讲。耶稣为我们那个谁都拿不掉的里面的重担，有时候是很有道理的重担，有时候是你很聪明才会有的重担，有时候是被伤害抹不去的重担，都在这里都会卸下来，这是一个事实，只要有信耶稣的人就知道一个起点。但是接下来你要每天要生活，也是说还有一个秘诀，我们同负一轭，你会有担子，我们一起好吗？你邀我，记得神很尊重我们，如果你不邀他，你不容许他，他在旁边就看着你心疼，但是呢，因为他尊重你的自由意志，他说到我这里来，这些已经把重担让他担当了，我们负不起的他已经负了，他说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什么？轻省的啊，我的担子是容易的。基督徒不管碰到多大的，跟别人一样，世上不管哪一种人，刮风下雨也会刮到我们家。以前妈咪的房子被吹掉，我们那个营会那个营地哈，我们那里有一个基督徒的营地，被吹坏了七家，妈咪是其中的一家。有一个人说：“妈咪，你那么爱主，你为他常常付出很多的代价，为什么吹上你的房子？差一点没有像约伯的朋友说，一定是你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啦，他们很冤枉的说，为什么是你的？”妈咪很轻松的说：“如果我的屋顶坏了都不修，凭什么说我的房子的屋顶不会被拆掉？你妈咪没有在整修他的房子，没有在照顾他的房子啊！哦呀。”所以我们会碰到很多常人有的一些就是没有期待的，我们的人生里面高山低谷都会的，只要你长大你就晓得，不像你小时候想说人生很好玩，女儿是不是好不好玩？长大之后有比以前好玩吗？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听得懂哈，好，没关系，年轻人都会比较不想表达哈，但是我很高兴有没有年轻人在当中，我也年轻过哦，我没有一下就那么老哈。OK， 好，所以我了解。好，耶稣说：“我给你，你必然会有难处，你必然会有难当的，你必然会有你能力不够的，你必然会有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寸步难行的。”他说：“来负我的轭，邀请我，每一次碰到就来邀。”做生意的人邀主跟你合伙，这是一个意义啦，齁、哦、你怎么去邀主合伙呢？签合同也签不来，对不对？诶，就有一个公司是这样哦，他的合伙者是神，他真的这样签，有一个，然后他的那个上面有一个广告牌齁、哦、我忘记那个姚弟兄，你知道那个我在讲谁吗？他把神当他的合伙人，然后他常常有一个牌子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很早以前了，我现在都忘记了齁。但是基本上具体的来讲，如何跟他同负一轭，做什么事情，你身体的问题，你的难处，你的孤单，你的什么，就说主啊，你跟我一起。信耶稣就是我不再孤单啊，我有主。问题是你要跟他一起吗？啊，如果你要跟他一起，你要邀他的话，他有他比你更好的方向，你愿意跟他吗？那个轭是以前的犹太人有两头牲畜，在这里挂一个他们的那个叫做轭哈，在他的那个肩膀这边哈，然后他们要耕田，要做农作。啊，那个时候呢，这个这两头牛就要往一个方向，同样的速度，不然他们的工作就会做坏了。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耶稣竟然到一个地步说：“我跟你一样，把这轭放上去，我们两个一起，有多大的荣幸啊！问题是你相信吗？啊，他自己讲的，啊，从我得到安息了，我终于，哎呀，我不用负这个担子了，就好像一个欠很多钱的那个主人说：好了，算了，啊，终于释怀了， 问题是往下呢，我如果再欠钱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改掉我不欠钱的习惯怎么办？耶稣说，来跟我同父一二，当你要在刷卡的时候拉你一下，考虑好啊，开始给你一个提醒。这个就是为什么叫做跟耶稣同父一二，只要好的他一定会帮跟你一起做，不好的他会提醒你的啊。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的话，他就会认你。这是我们的神的特性。昨天我在长青的时候啊，跟大家提醒一个这个杨弟兄在谈到说圣灵哈，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陪伴我们，然后有很多的感动我们的工作。然后圣经说，在你的后面，现在在你的后边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该向左还是向右，代表什么？我们需要 GPS， 我们需要导航器啊。我们现在有智慧的这些机器会不会有错啊？要不要改变？要不要纠正啊？要啊，是不是？你拿20年前的那个导航器来，跟现在导航器完全不一样，它需要一直那个哈。但是我们有一个永远准确，从上面帮你看到最前面你看不到的 GPS 也看不到的。有时候 GPS 说有吗？是这样吗？他说有，我看到了。那你信不信靠他，跟他同父一二，然后你就可以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一个基督徒，安息是我们最大钱买不来的享受。我认为图个什么？平安。我现在常常有很多吃不完的东西，我说如果早一点有这些东西，我不是可以吃得很过瘾吗？现在可能以前也没有注意到我有没有东西吃，拼这个有没有？现在一大堆东西，还要限制自己，这个不能吃过量。年轻人放在心里面，能吃快点吃 OK 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了，我说我们看不到我们体会不到的神都看到了。好，危险向左向右，他跟你讲啊，我要讲的是他说在后面。请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特性很重要。为什么在后面讲？谁告诉我？昨天听我讲的不要讲哈。谁告诉我为什么说后面必有声音告诉你提醒你？什么神的声音是在后面？功课做了没有？今天在学校的考试怎么样？这是在哪里讲的？后面还前面？这是后面讲的。美芳啊，上次听的你有听到吗？后面的话是提醒，是很温和的要帮助你。前面呢命令，不一定指责啦、哦、有的人不指责，可是怎么样去做。我不是说神对我们说话都是在后面讲，他有时候是前面讲的，好，一下就跟我们讲清楚了。可是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是很温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认识你所敬拜的神，不要误解了。好，有时候畏惧他好像他在威吓你，有时候呢认为他是圣诞老公公什么都没关系，不是的，他有前面的训诲，有后面的提醒。那对于现在我们的生活每一天，他是很温和的。如果你跟他同父一二，他在你的左右，那你是很容易得到他的扶持、他的指示、他的安慰。不要把他搁在旁边，圣灵就是每天跟我们在一起的，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常常跟吵架的夫妻说，你知道你们在这样吵的时候，哇，两个人越吵越烈，讲的话越来越，我在旁边都会觉得，我这是我的想象了，就会觉得不要再讲下去了，这个一下子好像用口做刀子杀对方的时候。我常常跟基督徒说，你有意识到圣灵就在你们的里面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在圣灵的份上，你敢这样讲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意识到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信耶稣的话，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那么我们可以有这种福气，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他在我们的里面，借着耶稣的赦罪跟救恩。所以你可以每天吃得刚刚好了，不是吃得多好，吃得饱，吃得刚刚好，保持你的健康，睡得香，怎么样让圣灵陪伴你经过每一天，不管是阴晴圆缺或者是高山低谷，不用害怕。圣经里面新约有一句话常常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你放心，不要上胆。这是神现在你活在世上对我们常常要安慰我们的话。如果耶稣就在旁边，你跟他一起的话，你碰到个事情说，哎，怎么会这样，耶稣也跟你一起碰那个事情，他说不要害怕，你放心。好，那我们现在从第二大项要进到第三大项，这个我那你们有你们的那个讲义后面有一串经节。第三大项就是所谓的应许，应许是二跟三了、啊。好，那么第二大项我们讲完的第一大项哈，应许就是说神说过了，神答应了啊。那么当你在这个啊神的恩典里面找你绝对的一个确据的时候，昨天是谁跟我讲说，他说他照顾，就一件事情很明显，就是他知道去查说，哦，我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可以有这种 benefit， 我是可以享受这种公民的这个权益的啊。就是有一件事情，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还问他，我说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跟我谈到好像他跟照顾家人还是怎么样啊？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规矩，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有很多 benefit， 我们有很多那个福利，我们都不想要去领哎，啊，那你越清楚越知道，你就越知道怎么样去享受那个福利啊。那因为我是在这个英文的领域里面，我几乎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呐、啊，就是我不需要去处理那些事情，我都不懂。那我就很好奇，我说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他就跟我说，哦，因为我去查，后来就怎么样，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我很想跟你们讲那个内容，但是我知道有这个结论啊。他说我去查，然后我去查了，我就去申请了，哎，得到了应许，就是这样，神已经答应给你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去领。好，那我们知道，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应许哈。第你们的第二大项，我们一起来一到五，来奉主名祈求必得着。或许有人会问我说，没有啊，我求过好几次都没有得着啊。一定会得着，只是不一定得着如你的意。只要你把这个事情去跟神求，你一定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已经在神手中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想法。如果父母亲爱我们，从小非常宠我们，我们要什么就给我们什么，你认为我们以后的人生怎么样？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懂得感恩，然后呢，危险安全也不知道，什么都敢试。我要一把刀子，哎呀，人家那个男生都有一把刀子，很有男生气概。父母就好好好，我爱你，所以我就买一把刀子给你，是这样吗？凡祈求的意思是说，你有一个权利可以跟你所敬拜的、爱你的天父要，这是权利，你可以要。那他，你一定会得着，在他的智慧里面，在他的看法里面对你最好的，但是不见得是你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我们会有时候跟神的那个看法，他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会有很多的差异，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在祈求，你跟耶稣同父一轭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你的心眼光什么就会转向神那边的看法。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在这里上课的时候，我讲很多我的例子哈，以前我从来没有的哈，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要我这样讲。在我还没有跟许牧师结婚以前， 你好喜欢听对不对？我说过我年轻过了哈，我那时候在做那个福音广播的服事，然后就有人介绍给我一个听友，一方面是听友，一方面是有人介绍的哈，就说哎呀这个人很好，学问也不错哈，交交朋友嘛，表示说我已经过了那个节到了这临界点啦，很多人在关注说我的对象在哪里，那我心里面是很坚定的，不管怎么样我的听友或者是谁啊，我的如果我有结婚的话一定是信跟信的在一起，这是我的从真理来的啊，信跟不信这个不是只有婚姻哦，是所有我们的这个各种立场哈，就是不是也不是一个法律说不可以，而是说信跟不信在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问题啦，你会有很多麻烦的哈。那那个时候呢我就长话短说，刚开始是我是紧闭着哈，不管他怎么样跟我联络我就寄圣经给他，我就提供各种材料，他一再的写信一再的写信，到个地步怎么样，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那么无情呢，所以呢礼貌上回应他一下吧，这一下去不得了了，那个开口一开到最后我的想法很可怕哦，我服侍神的人一辈子立定我的志向，如果不是没有信的我不能结婚的人，这是我的信念，竟然跟神说，神啊或许借着我跟他在一起他可以认识你，这是天大的福分，因为我知道你爱我你也爱他，有没有道理，你们都点头啊，很有道理，可是是不是真理 ？No， 你求的都要给你，你必得着。结果神有没有给我一个信主的丈夫？有。神有没有给我一个跟我一样要服侍主的丈夫？有。这个很重要啊，不然的话我哪里以前可以那么多次到中国宣教？好，我说我的丈夫很特别，容许我讲道，然后容许我离开家几个月，他还已有容焉，啊，每一次听我讲我们的那个行程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好像，因为我就是我讲我做就是他做的，他的就是我的那种，好像我多赚了一份哈，啊，那种心境的哈，啊，我有没有得着？有，而且丰丰富富是我没有想到的。以弗所书第三章说，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所以不要把神限制在你，只要这样就好了。神要撑开你的心胸，神要扩展你的人生，让你不但看到享受到，你的人生不是只有找一个工作有地方住有东西吃，这个已经不稀罕的了，现在都吃太多了，那你有一个更加比得上的，不是只有这样，你的神是从天上要倾他的天福给每一个，不会限制在你的年纪里面，也不会限制在你的境况里面，哎呀我现在身体不好或怎么样，也不会限制在你的想法里面，所以要一定会给你应许得着啊，只要你愿意的，然后按着是他认为最好的，他就会一步一步的好，啊，OK 好，如果你说我祷告他没有给我没关系，他不在乎你对他失望，但是继续的祷告好吗，继续的求。第二个，在基督爱里必得胜，得胜是我们人生要追求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长大的孩子，请你给他一个概念，你不是要出人头地，你不是要卓越，你不是要成功，你需要得胜。胜过什么？胜过以后当你毕了业跟人家相处让老板管的时候，你能胜过你那个唯我独尊的。你们有没有看到年轻人做不了工作一个换一个，有吗？你们好像都没有。我跟中国很多孩子们啊，父母亲介绍的，跟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谈话，有的厌学的，有的就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孩子的这种培养下面呢，已经有很多很多他们的 营养缺乏也好，这心灵的哈知识各方面的营养缺乏，或者是他们非常没有吃苦的精神。所以神的应许说，我们必定得胜。多么高的山你可以越过去，多么难的前面的问题你做不到的，神可以陪着你，而且带着你经过。所以圣经有一句话，不管你经过水或经过这个火，我都在那里。不要吓到，不要吓到，不要上胆。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轻的，或还没有经历很多，你觉得你讲的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不可能的等着看哈。好，第三个，受苦要得荣耀。哎呀，我真是感谢神啊！每一次如果我受了苦，这个苦不是我该得的苦哈，不是我应什么活该哈。有时候活该受的苦哈也是很好哦。那活该受苦会让我得到教训嘛？那我以后不会再做错嘛？那这里讲的受苦是你因为你所坚持的对的那个信念，因为你敬拜的神，你受一种苦。各种人不一样，各种情况不一样。这个苦呢，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像美国可能还好，有时候会跟人家说啊，吃饭怎么祷告啊，礼拜天应该去玩，怎么在教会，类似这个都是一个冲击啊。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那这个还是小事情呢。不过这个要站立得稳，还愿意认神的名也是不容易啊，认主的名。不过这里每一次，如果你有受什么苦，不用分别什么苦啦。反正你说神啊，让我在这个苦里面记下来，跟你领荣耀。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好的每一笔都记下来。如果说我这是罪有应得，没关系。你为了主的缘故，因为我有主的应许，我这个苦呢不会白受。什么意思？我为我这个苦顺服你，也感谢你，凡事谢恩嘛。然后呢，我就交托给你，你按着神的意思，你就得到荣耀。你的父亲的荣耀要分给你，要算给你。我真的是这样子哦。当我受一个苦的时候，我说：“哎呀，我又有一个可以跟神领。”就像你孩子领拿了一个贴纸，说我几个贴纸可以跟你领一份什么奖品一样。然后记得这句话：受苦得荣耀。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不要变成一种像孩子的心态，我不能受苦，我不喜欢受苦，我受不了苦，那是一个幻想的人生，那是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城楼，还是 OK 呀、yeah, 圣楼是吧 OK 好，好，圣灵充满，生命丰盛，这是上耶稣说，我来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叫丰盛？里面有力量，到最后那个丰盛的果子就是爱。我有爱的能力，不管什么情况，能够到饶恕的那个爱就是丰盛。没有什么可以打击你，没有什么可以干扰你，你里面这样就是这样，你的果子不会被风吹掉，不会被虫吃掉，就是在那里就是你的，这个就丰盛啊。这个是他的应许。当你里面很贫穷的时候，你说记得说神啊，你答应我你要让我很丰盛。当你自怜的时候，记得这些应许你要不要去领过来。不要容许自己甘于目前你有的这些而已，神有好多仓库里有好多应许你没有去支取的，没有去体验的啊。好，然后往下面的话无可指摘，安然见主的应许。无可指摘，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叫做完美。完美主义的人很痛苦啊，这如果要进到心理的层面的话，有完美主义的输不起，也不能有瑕疵。到人家里面去看到一面一个图案呢，稍微斜一点呢，他一定要把它弄正。那是我女儿，每一次看那个啥。就帮你调整，你这里怎么这样？这个是原因我先不谈了哈啊，有没有完美主义？非这样不行。
跟自己过不去。
你有吗？你有在笑？没有啊。孩子有，有时候孩子会有啊。
他有天生的，也有后来被压力塑造成的，都有啊。我们就不进入那个层面了哈。但是在神的里面，他要我们无可指摘，你不会有一个后悔或者是一个亏欠，让你是怎么样没有瑕疵的，不是完美，而是神要把你的生命的工作到，让你不但自由平安，而且让你不会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感在里面。好，那么第二个应许，好好的把那些经节，你身上有经节，把它看过，放在心里面。我们最后下一次要把第三项谈完。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